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我发现呢，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很爱马祖，只要那个一那个张富生命数一上升哦，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而且我你看那个小华。这样可以吗？华妹，哈哈，我们导播啦，强迫我，哭，啊，华妹，他刚刚讲的那个真的很准，因为我从小是那种手脚非常的冰冷，没有连那个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就是老酒，真的就是用老酒去煎那个蛋，但因为我不会做啊，平常都以前我妈做的。所以呢，我可以相信刚刚听众朋友问的那个会变成混蛋，混在一起的那个蛋，就是因为他可能丢在电锅，你相不相信？所以刚刚的做法，秘书是对的，我的是错的，好，所以不要学。好，刚已经教大家了哈，讲到恰恰啊，不一定要手要放在旁边沥干，然后那个老酒要煮。煮好的时候再把蛋放上去啊！哦，老酒煮的时候要加一点红糖，然后加一点什么酒？好，红糖一点点，对吧？好，我再看华妹，对啊，可能华妹的嘴，在跟我讲哦。然后呢，煮热了以后再把蛋放过去，然后就这样喝。我真的是真的，我早晚的手脚都是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暖。但是我那个吃很久，真的是吃很久。那个保有那个乌黑亮丽的头发，哎，我对我头发就也自然，所以每个人都说哇哇、哦，你的头发好黑，哎，这真的就是平常啦，平常的一个保养，就是小时候就这样，所以呢，皮肤也是就都差不多，所以呢，把这个 paper 来告诉大家，蛮还不错的啦。好，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哦。而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的是虎熊哥，嗯，我们的台北地检啊，大家都知道哈、哦，他出来办案都是熊正威、黄正雄主任检察官了。哇，今天呢，他要来执行的就是酒驾。酒驾的部分呢，我们做了一个强制验血违宪检戒。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些新闻哦，都是跟大法官宪法诉讼的这个判决有相关的，认为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的这个规定哦，肇事驾驶不能或拒绝吹气酒测的时候，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6项，汽机车驾驶人肇事拒绝接受或者是肇事无法实施第一项测试的检定者，应该交由交通勤务警察或者是依法令执行的交通稽查任务人员，然后将他强制移由受委托的医疗单位或者是检验机构对这个实施抽血，就是所谓的血液跟检体的采样，还有就是测试检定的规定，一律可以委由医疗单位强制抽血检验。好，这个部分呢，在整个一个大法官哦，这个宪法诉讼第一号判决到底是如何？那今天会聊到这个呢，也是因为啊，哦，这个前法官有审理了两件这个男子骑车不慎酒力自撞案件哦，一个是受伤严重，无法吹气吐气，因为已经受伤很严重，送往医院用抽血检查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直接还好，就是用吐气的，但是因为两个的酒气都非常的严，都很高了。 哦、所以呢基本上以这样子的一个判决怎么样去做一个执法的一个正确的正常法律程序，很多的朋友有一点一知半解，不了解不清楚，只知道说齁、哦、这个违规要处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由我们的黄振雄主任检察官雄哥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齁、哦、让大家更清楚，因为我们也修法了。所以请这个新法上路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当然呢这个疫情历经了数月之后啊，终于明显趋缓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政策齁、哦、都有放宽。那包含了兼顾国内防疫的一个量能下，那逐步的走向所谓的生活化正常生活，包含了双铁可以吃饭吃东西了齁，就是台铁跟高铁，那户外不是台双铁，然后台铁跟高铁，还有就是所谓的户外可以脱口罩。那么为你整理一下哦，这个防疫措施里面是今天哦，这个今天开始正式上路。譬如说口罩部分，大家还是有点不大了解，就是室内室外的运动、室内外拍摄团体或个人照片、自行开车、直播、录影、主持、报道、致辞、演讲、讲课、谈话性节目、工作拍摄。确实是可以脱口罩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交通开放、饮食、高铁、台铁、公路、客运还有船舶、固定餐饮区除外，那国内航班以上载运具都可以开放饮食。那第三，开放试吃还有宴席开放的部分，包含了卖场、超市、市场、哦、依照营业场所、公共场所防疫措施，就不另外要求人流管制，可以开放试吃。那宴席已经可以开放逐桌敬茶或者是敬酒了。那么在机场的部分呢，五个机场跟两个港口往离岛的旅客可以免筛检，本来都要筛检、哦、因为疫情的稳定之下，加上筛检站、哦、在这个设立期间、哦、那当然呢在松山、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哦，我们的航班来往的像澎湖、金门、马祖还有基隆、高雄这两个地方的船舶哦，往离岛的方向原本的这个筛检站都暂停运作，前往离岛的旅客呢免筛检，也不需要填这个健康声明书了。那么再来就是北北桃高以外的县市探病开放，好，还有长照探视的一个开放，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以外的县市医院有条件的开放加护病房、安宁病房、呼吸照护病房，就是 RCC， 还有精神科病房跟慢性病房、儿童病房等区域，及有身心障碍病危探病的时段是每日固定一个时段。那么每名住院的病人每次最多两名访客为原则，所以呢探病者呢要出示探视日前三天的自费抗原快筛，或者是你用家用的快筛，或者是 PCR 的检测阴性证明，不过呢打完追加剂满14天者就免。那么住宿及长照机构有条件开放的部分呢，访客需要一样前三天的采检、自费的筛检阴性证明，或者是自费的筛检证明包含了 COVID-19 的一个抗原快筛或者是核酸检测。那第六点呢，就是外籍人士来到台湾进行人工生殖疗程，所谓外籍人士可以申请来台接受人工生殖疗程，在配偶或者是三等亲内的亲属两人陪同，必要的时候可以再增加一名医事人员或者是其他照顾或照护的工作者随行，如果在七天后入境，检疫可以缩短为十天。好，这个是在整个今天的新制上路哦，逐步回归正常生活。那六大放宽呢，让大家一次可以更多的了解。好，另外一项呢，在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的部分呢，检察人事改革再起哦，那法务部部长也特别讲到了，非常谢谢留下来的检察官不追求金钱跟权位的部分，为什么会有此说呢？好，人生的价值哦，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对于一些要离职的检察官给予祝福之外，对于留下来奋战的检察官呢，不随波逐流，不追求金钱权位，他更是要给予肯定。那么针对呢近来的一些检察 团引起的一些热议的人事问题啊。那么法务部部长呢在跟媒体参叙的时候也有感而发的一直讲，因为每个人都人各有志，那人生的价值不是用金钱衡量之外，也对离职的检察官给予祝福，那对于留下来的检察官呢不追求金钱权利为他更是肯定之外，也对于这些同仁的努力都非常的这个肯定，那适时的来做这个优秀人才的这个人选，包含了权力的改善整个工作环境，那包含了法务部正逐年的增加所谓的辅佐人力，来积极研议检察官助理包含了现在总共加了397的人力，未来还会再增加600人力，那么也在研议让书记官提高职等还有薪资，那书记官呢不仅是从事记录文书，还可以实际上担任检察官助理的一个角色来做办案。那不少检察官呢在环保食安绿能民生妇幼还有一些民众权益的一些案件表现非常的亮眼，那么经由法务部推荐获奖无数，包含了行政院的模范公务人员、十大杰出青年、杰出女青年，包含了金环奖、紫丝带奖，还有反毒有功人士、公务人员杰出贡献奖等等，由法务部部长颁奖鼓励法眼明察排院计划，包含了选举查查表现杰出的奖牌、刑诉出勇于承担的检察新文化。那当然呢，检察官呢林彦君也特别说明法务部扫荡绿能蟑螂的一个作为强调了司法在做这样的一个全台各地起诉30人、羁押13人、查扣不法所得3645万、查扣18笔的不动产绩效卓越之外呢，第一、第二审轮调制度推动。那么部长也特别说明上任既有三专制度，他希望让一审、二审的检察官也可以轮替历练，活化整个人力交流，稳定整个向前迈向之外呢，并没有停摆，也都有完整的配套，在研议让回一审的三专检察官再回锅任二审的检察官。那有关于呢三专生优先填选这个地检署，也建议几种配套的一个方案来让地检署来做一些运用譬如说我们成立了这个所谓的立案查审查中心、试行的调解中心三专生可以担任的这个带领的角色，办案的经验提升定罪的率，包含了适用的一个转任其他行政职务等等。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查叙里面呢一些重点呢，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跟这个清楚。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哇，也是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黄振雄，我们熊哥时间，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要来聊到就是酒驾强制验血违宪的一些这个说明。那当然呢，我们刚才也特别讲到大法官在诉讼第一号法的一个判决，但是大家还是有听没有明白啦没有关系，有听没有明白就让主任检察官熊哥跟你说的一次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修宪，包含了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修法的动作我们也要来开放02-2371-2920，我们先让台北地检黄振雄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瑶瑶及线上各位大家好
啊！我们熊哥很久没有上直播了，
好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
过年跳过。
哎呀，对呀、啊，大家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难过。哎呀，一开春马上讲的就是酒驾问题啊！不过这真的是很伤脑筋啊，可能真的是像我刚才一讲，还是有些人有听没有明白，所以真的是要请这个熊哥来告诉大家哦。今天为什么会强调在这个强制验血违宪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前一阵子我们也才刚讨论过这个大家很瞩目的这个酒驾的这个问题啊、哦，
嗯，
它真的是一个这个大家都非常
头痛，
哎，头痛的一个问题，那也造成很多人跟家庭的伤害啊、哦，
嗯，
那但这一次啊，这个大法官宪法诉讼，那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正当法律程序来做一个处理啊，
嗯，
那在之前啊，因为交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5条第6项啊，它是规定到就是说，如果肇事的话，那警察就是都可以这个移由这个医疗或检验机构来做这个血液跟其他检体采样跟测试检查，那看看他这个是不是里面有这个酒精浓度的反应。
嗯，
那这个状况啊，就是说，怎么这样的一个行政规则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子一个对人生可能有一些积极侵入性的一个裁剪啊，
嗯，
那恐怕真的会有这个对人身自由啦、身体权还有这个资讯隐私权的这个保障啊，有一些违反了。
嗯、
那人身自由当然就是说，你是可以强制踩它，哦，那身体权就是你会去哦做裁剪的话，是有积极性的一个侵害这个侵入性的作为。
嗯，
那另外资讯隐私权其实血液里面啊，
嗯，
隐含了很多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的一些秘密，或者说啊，身体里面哦有一些是不是有疾病等等的一些秘密，所以这其实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权。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你在没有经过检察官或法官的同意之下，你就可以直接做裁剪，那就会有发生这样子一个哦违反正当法律程序这个宪法保障人身基本权的一个疑虑了。
嗯，
那其实这个故事的发生也是因为就是说。之前有个法官啊，他在这个应该就是花莲法院的
对上一次那个案件，嗯，
对，他就是有两件，刚好有两件都是喝酒喝到崩掉了，结果啊，
他也没有办法吐气嘛，对不对？
没办法，因为他都自撞严重受伤了，根本没办法了，
嗯、
哦，那只能送去医院做采血的动作，那一采下来哇不得了，他的每毫克273。
很高哎、欸，
273毫克或者275，那这个一换算之下，你看哦，我们的刑法标准值是多少？0.25而已。
对，
结果他们都一个到了1点，换算成呼气的话是
1.36
跟1.37耶、嗯。你看，这其实是真的是崩掉了哈、哦。
嗯。
那他竟然还骑车，那还好他是自撞，他如果撞死人的话，又回到我们上次在讲的，
对，
这个又造成许多家庭的哈、哦、这个问题了。好、哦，那所以呢？其实真的来讲，这个采血啊，其实是对执法上面来的一个方便性，因为你其实采血，你可以确定说他当下到底他的血液浓度、酒精浓度是多少。
嗯，
但是这次的，当然我们这次大法官会解释，就是经过这个法官啊，他认为，你这样强制采血，就是我刚刚讲，他有违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违宪。
其实不是、欸，对啊，
对对，那所以他就向大法官申请释宪了。
嗯，
那。当然就是说大法官后来就认为啊，这个确实有他道理在哈、哦、到底这个侵入性的一个作为，而且刚刚我们讲他除了这个身体权自由权之外，还有这个资讯好的隐私权，
嗯，
那这样的做法你能够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可以直接一律都送采检吗？
哦，
那这样子，而且你看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资讯隐私权的问题，如果比如说医生就拿去做其他研究用了啊，这是如果有问题、欸嗯、那这些呢都没有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哦配套的规范，
嗯，
所以这次他就特别在解释文里面哦做这方面的一些说明。
嗯，是。不过依照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哦，其实刚刚我刚才在解释的时候，有大家为什么有听没有懂？第一个，我们在修法之后，你看看哦，酒驾以后这个一起同车的也要被受罚，对不对？ 好，这个在大家有问题。那第二个，刚刚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就有人在这个听众朋友就写，这导播就有在写导板那个白板呢，就有人在问说，如果这个部分他都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当然是要送医裁检啊，怎么可能说是有警察帮他呼气嘞？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是这个正常的啊。他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加重啊，而不是还要做这个所谓的修法。那他想请教一下，这样已经是修法完成了吗？所以未来是不是每一个无法去吹气的人，就是送医院采血证明，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当然就是说，目前来讲啊，其实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我们可能对于这样子一个影响人身自由的权利啊，他的这个法官啊，要在更提高层次到这个所谓的可能到法官保留。那因为我们的检察官跟法官都是属于我们的司法官的性质，所以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法官。所以呢，那这个其实在大法官的说明里面，他也提到说，他二月二十号判决公告后到修法完成前，他有两年的过渡期间。
嗯，
那这期间呢，其实还是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嘛。那你还没有修法怎么办呢？
嗯，
其实我们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关强制处分啊，检察官优先处置原则啊，本来就有了。
嗯，
所以呢，那他既然在侦查阶段，那是由检察官先来做处理了哈。
嗯，
那所以在刑事诉讼法204条以下有关鉴定的规定，其实我们本来就有鉴定许可书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嗯，
那所以呢，警方可以先向检察官申请核准这个鉴定许可。
嗯，
那但是他也讲到，其实啊，我们如果情况急迫的时候，检方先做先斩后奏。先做了之后呢，24小时内呈报检察官许可。那检察官如果不许可，他在3日内可以做撤销。那另外为了保障这个当事人的权利啊，他如果不服这个验血程序跟结果啊，他也可以在10日内向法院申请撤销以来寻求救济。
嗯，
那这样的做法就稍微可以先在这个过渡时间啊做个补强。那当然日后就是会在法制上再去强化，是不是一律都这样子做。那这边其实我们就讲到啊，有民众开始担心，就是说刚刚瑶瑶也提到，就是说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影响到我们司法人员的执法作为？因为我们也知道嘛，这个喝酒之后啊，它会代谢，那逐渐代谢的时间过去之后，它的酒精浓度就越来越低。那低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处罚的时候会用从酒精浓度来认定它的犯罪情节轻重，但是有时候甚至它如果低于标准值的时候，哇，被它逃过了，那它是就脱罪了嘞。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疑虑，那也有两位大法官他有相同的疑虑，所以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书。
嗯，
那对这个东西，其实他们就考虑到说，这个可能会增加证据灭失的可能性。那当然我们就再回到刚刚讲到的，其实啊，那个大法官有说到，就是情况急迫的时候就先做了，以免这个时间拖过了，不仅这个没办法知道他确实的这个犯罪情节。更有甚者，就是说他可能就脱罪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大法官解释所要达到的一个意旨了。所以这方面他们也做了这样补充的一个说明了。
是。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您既然这样讲的话，他现在写，他说您这样子说的话，是不是呢？只要他是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吹气的一个酒驾者，就可以送医来采检验血，这是最快的，这是不会有所谓的侵犯的部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
是吗？
就是说一遇到这种状况，因为他就已经没有办法，但事实上其实你从他的情况来看都知道他醉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数据是一个定罪比较客观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还是要做一个酒测。那你当然可以从实际观察去做，那但是这是不同的条文，那我们为了强化他这个定罪的可能性，让他付出应有的这个罪责，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当然还是应该做一个强制采检，那但是就是前提必须要符合这正当法律程序，
就是他根本就已经懵了嘛，对不对？
对，
他所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在问说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就是依大法官解释的意思来看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就是说你还是要经过一个检察官合可或者说背书的一个做法，这样才可以补正他这个 这个强制采写的这个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
嗯，刘先生想要补充一下，他说那如果照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要请检察官到现场，然后告诉警察说可以采检、哦、可以送医院采检才去采检吗？
哦，这个倒是不需要。那因为警方会载明相关的这个资料，那用鉴定许可书报请这个检察官来核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不需要到现场去。哦
啊、哦，不用就对了，只要24小时报请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哦，不用说是还要等到检察官来，这不单要当席呀、啊。
对对，那个就对对那就缓不济急，
真的
还是要维护。是的，是的、
嗯，你可以寻求救济啦。不过你已经帮成这样，你也不用救济了啦，因为呢，事实就摆在眼前了，你要救济什么？是不是？
因为警方也会有那个现场的密录器哈，
对啊，
你就要密录下来。事实上那样是逃不掉的啦。
对，
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要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做依据，好、哦、来定他的罪，所以我们还是会做采检的动作。嗯、
没错，其实哦，真的要回归于正常生活的时候，这要靠大家。好、哦，因为呢，你大家没有那种团结的心，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能少一事就不要多做，不要多做。那永远我们的那个法令就一直在那里。那当然，就受伤的人不会只有是单一个人，可能是一大两三个家庭都有可能。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这个注意。也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黄正雄主任检察官，让我们的雄哥呢帮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民众呢可以有一点点的啊。安心啊，好、哦、这才是这个让大家、哦、可以知道了解说以后呢不是一定要等到检察官来好、哦、只要呢他已经帮了那样子就直接送就是送医院去采检就这么简单。你不然的话你就到时候再来寻求救济，不过你也不用救济了，你都已经醉成那样你要救济什么，我救济你好了啦。好、哦、这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雄哥，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